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来看媒体对我们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经常在生活里面都注意到我们有没有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滑进了很多其实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些原则和一些价值观所以我继续请秀敏来跟我们分享，亲爱的，你被卡卡洗脑了。
是，好，在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好像媒体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有个谈恋爱的经验，特别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谈恋爱的经验，
青春不要留白，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谈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哪怕失败都没关系，是不是？好，这也是一个偏差的价值观。
对，好像就是说，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幸福来源是谈恋爱、婚姻，好像是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其实，我真的经验到说，不是人，我们的人生不是说你一定要有爱情你才会幸福。像我真的觉得说，现在我们在妇女事工里面我们有一群很好的姐妹，真的，我觉得是我们因着认识耶稣，我们就可以经验到那个幸福。我不一定要有人来爱我，一定要谈个恋爱这样子。而且你如果没有要抱着一种心态，你是要进入婚姻里面，你谈这个恋爱，你最后就是要分手。那分手没有什么不受伤的分手，一定是受伤的，不管你怎么去分手，你好好的分手，撕裂的分手都是会受伤的。那也许有些人会说不会啊，那我觉得那只是包着糖衣的毒药这样子，表面看起来很好啊。我自己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会有男孩子追求，那我都刚开始我都很清楚说啊，不会交男朋友，不会交男朋友。可是好像很就是时间久了，旁边的朋友也会跟我说，哎，你应该答应人家啦，不然这样人家也很可怜或怎么样。我就其实我要为我自己负责，我绝对不能说那是我同学的那个。但是后来我就好吧，就决定交了一个男朋友这样子，
接受一个男生
的请求。对，我们就交往了。那可是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根本不是爱情我以为那个就是爱情，然后我们也没牵手，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的关系半年就这样无疾而终这样子。因为我实在不晓得要怎么跟一个异性相处，然后每次跟他在一起，我不晓得要讲什么，就是心跳脸红，你更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女孩子蛮无趣的或者怎么样。后来反正我就也看到也听说他有跟别的人在一起，然后所以就这件事情就这样没了。可是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影响一直到我那时候是高二吧，所以我一直后来我们就专心读书考大学，到了大学。可是这个伤害，我觉得我那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在一个舞台上被丢下来的感觉过去是好像受人瞩目，可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分手的关系让我觉得我非常的没价值我在想说，如果我很可爱，他一定不会不要我所以我的解读就是我非常的不好那这样的感受一直带到大学里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大学生活里面是非常的，我很渴望有人来爱我我要再一次好像我要再一次去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就不断的寻找有没有人来追我，然后和越是这样子，可能我的脸是给人家感觉是非常愁苦不快乐的吧，就是越是没有人来追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很感恩，
上帝的保护，
对，上帝的保上帝差派天使把我围住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我四年过得非常的痛苦，我自己觉得我非常的没价值那其实而且我常常在梦中会遇到那个我高中的情景，就是我有个遗憾没有解决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读那个席慕容的诗就是无怨的青春，你就是回去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青春，不要让他那个留下怨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去解决那个问题才能释放我自己。可是后来当我认识神之后，我才明白那个不是说我回去再把他谈完那个恋爱，或者是说继续选择做一个没有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觉得应该是选择不要谈恋爱，因为那个事情让我受伤，让就是我的决定让我最后带给我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子。我觉得是不是再去弥补一个谈恋爱，而是说我不应该去选择做那件事情。那很感谢神，到大四的时候，我先生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然后他后来对我，他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说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很像自己像那个被锁在高塔里面的公主，等着王子来拯救这样子。那他大四那一年我们就认识他，我说他就像那个一手拿着剑哈，一手把我从高塔里拯救出来的那个王子一样这样。我每次
好神勇，
好神勇哦！我每次说你好像史瑞克，是。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是因着他认识了神，所以啊、我里面很多的东西被改变，很感谢神。也因着他，我认识了真正的我人生的所谓的王子命，怎么命定天子？那是耶稣，对。
所以媒体告诉我们说。啊，一定要谈一个恋爱，你才有价值，是不是？
是，
你人生才没有白活。那所以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我一定要有一个恋爱经验。可是其实最后是，伤痕累累。
嗯，
所以其实谈恋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了，认识清楚了，而且有把握了，我们才去谈这个恋爱。否则，分手的话，那真的是你刚刚说的没有。不受伤的分手一定都有受伤，可能是程度的深浅而已，
是
但是都是会受伤。
是，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我们不轻易的开始一个恋爱的关系、我是说单身的朋友、那你如果要谈恋爱的话，你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就是这个人将来是可以跟你一起进入婚姻的，他是合适的、而且只要他愿意，你是愿意跟他一起进入婚姻的、所以这个在谈恋爱以前我们要做很多的周边的对这个人的认识、透过他的朋友，透过、教会的辅导，甚至看看牧师怎么说他，他的同事怎么说他，他的父母亲跟他的关系如何，你这些都要先了解，你再来想要不要跟这个人谈恋爱耶、所以我们可以先对一个人做认识、但是不是一个恋爱的关系、在一个我说一个公开健康自然的场合里面来认识对方，我觉得教会的团契、我觉得学校的社团，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我觉得在学校的社团里面观察对方，如果你已经在上班，我觉得在公司里或者在教会的团契里面，甚至我鼓励年轻人你去参加短宣、这种大伙儿生活在一起，其实是你可以对对方有正确的认识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其实我跟我先生，我的两个儿子跟他们的太太，我们都是在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们彼此去观察了解对方，然后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旁边的人也觉得哎很合适、那在开始一个关系，那个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人没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解，也没有什么相处，然后你对他的价值观，对他心里热切追求的这些东西你都不清楚、你就先谈恋爱然后才来认识对方，其实这是很冒险的、那个分手的几率是很高的。
是，其实有一些人会觉得说，那你只谈了那个半年不到的恋爱有那么严重吗？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很像，因为我以前有稍微撞过车，被车撞过哈，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让我里面很受惊吓的，而且那个感觉、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说，哎呦，我有那个感受在、我觉得那个恋爱分手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它是、会让你存留在你里面，是受影响的，
很多后坐力。
对，而且我觉得说实在的，像我的先生他就是第一个就是认识我，我就看到他对我的忠诚跟我比起来对他的忠诚其实是有差别的。我也很诚实的说，那个时候我经常，虽然我们已经结婚，我里面的问题一直没解决、我会那是我无法控制，我会隔一阵子会在梦里面遇到 梦到那个高中谈恋爱的情景，然后我醒来，我里面就很不舒服。常常这样反反复复的时候，有一次我真的就是跪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求你赦免我那一次，就是求你释放这个感觉，我觉得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说我对我的先生是不忠的。那我记得好像做完那个祷告之后，那个影响力就渐渐的没有了。
还有什么呢，秀敏？
还有一个就是金钱万能，大家都很崇尚要去赚很多的钱。我有一次在 FB 上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为什么别人开宾士你只能开冰箱，为什么别人开保时捷你只能开保特瓶，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没钱。为什么你没钱，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答案，所以你才会没钱。
好狠啊。
我觉得听起来好好笑，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显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认为说钱会使我快乐，大家好像都在被贪婪淹没，可是却不自觉。那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写，那是很久以前，可是这个印象很深刻，而且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个消息，而且他那个就是新闻把它炒得很大，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新闻也是我觉得要选择性的看这样子。他就说有个父亲鼓励自己的女儿去做槟榔西施，然后媒体就报道说这个女孩子年纪很轻，可是就拥有别人羡慕的，她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买什么 LV 包包啊，然后买什么房子啊，这样。就是我觉得没这个新闻把它报道，是好像只要你赚钱，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这样子，好像就是传递一个价值观，就是一个财力代表一个人的价值跟能力哈，然后也鼓励女人要有自己的财力，当然
或者那个讯息就是钱代表幸福，
钱是安全感，
等于快乐，
对，好像要嫁个有钱的老公，或者是你要嫁入豪门才是幸福的保障，这些哈，其实我觉得这背后里面都是一个贪婪的概念了。那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也是学员出的，叫做《态度急转弯》。真的是，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个贪婪的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可是我看
我觉得我也不是。可是可能看了这本书你就会说，哦哟，原来我是。
我觉得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哇，上帝在我里面真的是让我重新检视我的生活。他就问说，你可能人家问你你不会觉得你是贪婪，可是他就问几个问题。他就说，你会不会觉得有了耶稣你还要加一栋房子你才会感到满足？如果答案是，你就是贪婪。因为你没有办法以你现在的为满足，你觉得还要多一个什么，可是多了那个之后你又会说我还要再多一个什么，那是一个无止境的。我有个朋友他长得非常的漂亮，那当然他身边就有非常多的男孩子追求啊。那他读大学的时候，他亲口跟我说他的目标就是非医生不嫁，就是他的意思说他一定要嫁医生，这样其他都看不上眼。所以他身边的那些追求者他都觉得不够资格跟他结婚。那后来他毕业之后他去了美国，那我们就断了音讯。可是怎么突然我就听到他跟一个高中毕业，学历只有高中，我不说高中毕业不好，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因为他之前的标准那么高，突然嫁了一个高中，所以让我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哦。那最近几年我们又恢复联络，然后他就很诚实的跟我说，他说那个时候他去美国，然后他跟这个男孩子交往，然后他去到他们家，他看到他们家用钱的方式非常的挥霍，所以他以为他们家非常的有钱，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嫁了。可是嫁没多久他就发现他们家有很多的债务，而且是就是最主要要去付这个债务的是他的先生，兄弟姐妹里面他不是他先生的债务，但是他先生需要扛起这个债务，所以 他的整个婚姻生活里面是非常受苦的，所以我就看见说，也许男人是为美貌而娶哈，女人是为钱而嫁，这样，我觉得这都不是你婚姻最大的幸福保障。你如果是为这些啊，为美貌而娶，为钱而嫁，你最后就会因为这些而失去幸福。
是，
所以罗马听说有一句谚语哈，他说那个金钱就像海水一样，越喝越渴，是完全没有无止境的。那可是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价值观里面。我记得，我女儿国中的时候，他们班第一名的同学哈，那他的我们开那个家长会的时候，他的母亲，他妈妈就老师就请他上台来分享，说你女儿为什么那么会读书？这样，他这个母亲来跟我们分享读书计划这样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我从小学我就跟他说，你将来。你想不想赚年收入什么多少多少万这样子哈，几百万。他当然他女儿说我愿意，他说那么你现在就要开始做你的人生规划小学呀。所以他从小学开始就教他孩子一天要怎么去规划时间。那他说他以前是一个礼拜这个礼拜要做什么，后来浓缩到一天要做什么，后来是他到了国中，他是一天24小时里面每一个时间都塞得满满的，他就给我们看他的计划表。哦，我听了我就觉得说，你看这个母亲，可是这个孩子后来并没有照他的母亲的意愿发展，那个期望发展，后来考上不是第一个学校这样子哈。那后来我见到这个母亲的时候，我觉得她变得有点。那个气势没那么高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价值观充斥在我们身边。前几天我儿子补习回来，他补数学，然后他说妈妈，今天数学老师跟我们说，你不要教班上的同学数学，即便你会你也不要教。他说你知道吗，你把人家教会了，将来你就会人家高过你，你的分数就掉下来，你就他说掉一分你就差好几个学校，你不要去教他啊。我听了我就觉得说，我就跟我儿子讲说这个不对，我说这个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圣经真理是要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愿意去帮助，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里面。其实这个背后都是为了金钱，你要有好的工作才有好的收入哈，就是那个追求那个金钱的目标这样子。但是我看到那个贪婪带来的，我们人心里面那个贪婪带来的罪恶，最后带入我们进入那个毁灭的里面。贪婪使我们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会合理化我们想要去追求的东西，而甚至于贪婪跟你所拥有的财富没有关系，你一个没钱的人你也可能会贪婪，有很多财富的人也可能会贪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但我们需要回归到圣经的里面，因为圣经说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力，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有神的生命还有你知足的心，你就可以经验成功，你就可以经验那个里面的平安跟所谓凡事顺利。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是那个知足。
那当然这里所谓的经验到成功也不一定是这个世俗的标准里面的成功，像赚大钱啊，很高的学位啊，买大房子，我想那里的成功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是
然后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是
能够让更多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的生命，
是
然后我们领人归主，我们有健全的家庭，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是和谐的，然后别人会被我们的生命所吸引，想要来认识我们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我想这是一个成功的定义。
是
啊，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岗位上，你活出主耶稣的生命，让别人被这样的生命所吸引，那这里不在乎赚大钱、买大房子，而是我们活一个有意义，而且是真的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造福人群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而不是为自己收敛财富，让自己有更多的存款，让自己有更多的股票，买更好的房子，那个不见得是成功。
是
这里的成功的定义指的是我们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好，所以我想最后也是在节目的尾声，我请秀敏来做一个整理啊。我们今天讲到的媒体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去认识真理。
是，如果说就金钱这方面哈，我觉得我们可以，这就是这本书里面让我去思考，就是你每天想的是什么。如果你的头脑里面每天想的是说我要赚更多的钱，我的家庭才幸福快乐，还是说你要更多的发挥你的影响力，为主得人，对，你就可以去分辨你里面是在一个知足的里面，还是在一个贪婪的里面。然后所以我们需要回归到神的里面，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已经是非常的够，日用的饮食，还有我们有住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去享受神给我们的满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跟秀敏要继续我们在这里讨论就是媒体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把这个题目定为亲爱的你被卡卡洗脑了。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好像还在这个话题上，真的是因为媒体今天是无孔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和我们的生活是紧扣相连的。当我们一不小心一不留意的时候，很容易就受到一些比较偏差的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很仔细的来让大家都更敏锐的去察觉媒体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生追求的目标。所以我还是要请秀敏秀敏可能我们也回溯一下，就是我们谈到媒体对我们有哪些大的这些重点的影响，然后我们再继续看新的层面。
是，第一个就是外表外貌，我们所谓的外貌至上就追求外貌。那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定的题目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对爱情的看法，对爱情观的一个对。
是，所以在你说刚才那个外貌至上，其实它给我们的一个影响就是让我们觉得我永远不够好，我永远不够美。如果我能够有谁那个 model 的那个皮肤或者他的身材，我应该
会快乐，
对，或者我应该会更喜欢我自己，我可能就更有价值。
是，
所以外貌至上让我们自己永远对自己不满意。其实包括那些 model 其实他们对他们自己也不满意。
对啊，听说整形的都是
去整形的都是 model 对不对？好，都是很漂亮的明星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落在这种迷思里，然后最后对自己很不满，然后觉得很挫折很沮丧。那第二个你刚刚讲的是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对爱情对情欲的一个放纵，对一个偏差，对爱情观的一个偏差，
觉得好像真爱应该永远就是那么浪漫那么甜蜜，
是，
然后我们去追求那个感觉，然后我们不需要自我约束，
对，
然后一个爱情的关系里面不应该有低潮，应该永远是那么完美那么浪漫。
是，
所以这也是媒体给我们对于爱情观的一个偏差的价值观，所以鼓励我们放纵情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是蛮危险的。好，还有呢，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就是金钱万能，
金钱万能，
对，认为那个物质生活是幸福的来源，认为金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二个主题就是第一个
金钱万能里面的
第二个小
点，
就是，对，我们上次提到第一个是财富是人生最大的保障，这是一个谎言，
这是一个谎言。
那第二个谎言就是我应该要有高级的生活享受，
我应该要有高级的生活享受、嗯、所以我不应该满足于现状，
对，我应该不断的追求、嗯、或者是、嗯、应该有一些高品质的生活，类似这样
物质的，
对对、嗯、是。但是圣经上提到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能够感受到富足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那个敬虔的生命、嗯、这个才是真实能够让你感受到满足跟富足的来源，而不是那个金钱，可能不是那个钻戒跟豪宅会让你保障你的婚姻幸福美满、
嗯、是
是、
哎、我没有钻戒我也没有豪宅但是我非常的幸福，所以真的钻戒豪宅不是幸福人生或者幸福家庭的必要条件、
嗯、
当然如果你有那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领受，
是，
可是如果你没有，你不需要觉得那你这一生就跟幸福无缘，
对、
啊、那个是错误的想法，
对，是。我和我先生在婚就是结婚以前我们就彼此有个共识，就约定好说等我们有了孩子，他就是负责外面赚钱这样子、嗯、那我负责在家里专心照顾孩子。所以因为我们很看重孩子的心灵的成长，胜过于说他们我们赚多一点钱给他们比较好的环境这样子哦。所以我这样算一算，我自己在家等于说带三个孩子已经、嗯、今年我的老大要上大学，
嗯，
对，已经19年了。那
所以秀敏是家庭主妇，三个孩子的妈妈，我刚还没介绍你
那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在这19年当中我们可能没有很就是经济上可能不是很富裕啦，可能我们要出去、嗯、去出国我们可能没办法出国玩啊、嗯、或者什么没办法，那有些时候孩子要买什么可能我们还要计划存钱或怎么样、嗯、可是我自己经验到那个最人生最重要的那个价值就是我可以在他们的童年里面陪伴他们，然后看到他们里面的那个安全感。那今年今年就是我老二在高中他要申请奖学金，他要写一篇自传、哦
嗯、
那他在自传里面写了一段话哦，我看了超感动，他就介绍我们的家庭、
嗯、
他就说他在一个很幸福健康的家庭长大，那妈妈为了全心照顾我们就放下工作这样子，但是他说他因着妈妈的陪伴奠定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就是那个安全感、嗯、自我价值和自我形象、嗯、还有与神美好的关系，他竟然写那样的一段话、哦嗯、
听起来跟我们讲的
对我看了我就觉得好感恩、嗯、我觉得他里面价值观非常的清楚、
嗯、
对，有些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国中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说他一个好朋友买了一个，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有没有 iPhone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买了一个智慧型手机、嗯、然后就给他们看啊怎么玩啊、嗯、哇回来就跟我说超酷的，他说妈那个手机有多棒有多棒、嗯、他讲的非常的
兴奋，
对，我就有点心里想说、哦、我就觉得说他是不是要我买给他，然后那后来我就问他你很羡慕吗，他说不会啊，我没想到他的答案很干脆啊，他就说、嗯、不会啊，我一点都不羡慕，我只觉得很好奇、嗯啊、就是很新鲜那样东西，然后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学生可以拿那么贵的东西，他觉得 嗯他说我完全不会羡慕，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妈妈因为我已经得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你、嗯、我每天回家可以看到你、嗯、然后我可以有话可以立刻告诉你，
是
就是可以跟你看到你可以讲话，他觉得这是让他最满足的一点。
嗯，
那我也看到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陪伴他们对物欲的那个需求是比较低，还有对罪的那个试探跟诱惑比较低，对，比较没有那么就他们可以拒绝罪、嗯、拒绝诱惑这样子、
嗯、其实秀敏分享的时候我也想到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她非常忧伤的来跟我分享、
嗯、
那其实他们的经济情况是非常富裕的、
嗯、
所以他们在孩子10来岁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出国念书、
嗯、
那当然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成年大概20-30岁这样的年龄、哦、那天这个妈妈非常忧伤的 把他的手机里面的一个简讯给我看、嗯、然后我一看都是英文的、哦嗯、那我还仔细读了一下，其实那个文词、哦、都是有水准的英文、
哦、
就是拼音文法完全正确，而且是有受过教育的人写的但是你知道这一篇简讯、哦、洋洋洒洒一大篇，里面全都是对他母亲的咒骂、
嗯、
你知道对这个母亲非常多的愤怒，然后对母亲非常多的指控。那妈妈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实在是伤痛欲绝、啊、这个妈妈是流着眼泪、啊、跟我分享她里面的伤痛、
嗯
当然 这是一个事件、啊、但是我心里也不禁就想到说，他们当时认为把孩子送出国、
嗯、
花很多的钱让他读最好的学校，然后这个孩子的成绩也真的不错、
嗯嗯、
但是他们却失去了那个钱买不到的东西，
是
就是亲子之间的那个亲情、
嗯、
还有那个孩子的正确的价值观，就像刚才秀敏的女儿说的、嗯、那个安全感、嗯、正确的或者说健全的自我形象，正确的价值观和与神美好的关系、嗯、那这个母亲现在非常非常忧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价值观、
嗯
啊、这个孩子他的处理情绪的这个自我约束的能力是非常欠缺的、
嗯、
那这个母亲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孩子一生的里面，这个会成为他最大的一个绊脚石。虽然他很聪明、
嗯、
虽然他的教育程度很高、
嗯嗯
哦、所以我想金钱万能，这个我们真的要重新思考、
嗯、
那秀敏刚提到的就是媒体对我们的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金钱万能、
嗯
来秀敏你继续说。
是，所以真的不是才那个很多的物质生活会带给我们满足、嗯、而是那个我们最，如果我们今天明白我们里面的自我价值，不管你有没有钱，有钱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嗯、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钱、嗯、你都可以享受那个平安。
嗯，
我记得哈，我有一年我先生生日的时候，我带着孩子给他做了一张很大的卡片，他们流行什么板板卡片这样子、
嗯、
很大、
嗯、
然后我们就收集了一些过去他带孩子，就是我们一起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然后我们就把它剪贴放在上面、
嗯、
然后孩子就会在旁边写一些俏皮的话，比如说有一张我女儿那时候老大很小，他抱着女儿，夏天很热吧，他就脱上面没有穿这样子，然后就
先生抱爸爸抱着
你，对，然后跟他一起在唱诗歌这样子、嗯、然后我女儿就在旁边说，奇怪了，唱诗歌为什么不穿衣服她说难怪你五音不全这样类似让人俏皮的话、嗯、然后我边做的时候我边有个感触，就是我发现真的我们出去玩的地方几乎都不用钱
、嗯嗯、
对，一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要规划出去玩，那我也不觉得很自怜哈，真的我们出去玩的就是一个小溪这样的小河流、哦
嗯、
可是我看每张照片都好快乐，
嗯，
对，然后所以我就在下面写了一句话，我说通常快乐的回忆都是免费的、
嗯、
然后我就很感谢他带我们出去，
快乐的回忆都是免费的嗯，这句话很好，
都是在免费的地方发生的、
嗯、是是是
嗯，那还有我们自己的车子哈，他到现在你看我们结婚20年他也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用自己的钱买的车子这样子、嗯、
都是别人送的，
对，都是别人送的我们一直现在有第三台是别人送，都是恩典啊，
都是开了十几年的20年的
我们在结婚第10年的时候有人送我们一部车，那这部车是他那个对方已经开了10年、
嗯、
那他也是很珍惜这部车、哦、他希望送给会就是保养车子的人，他就送给我们，那我们真的觉得说、嗯、啊，那是上帝给我们的结婚礼物这样子，那这部车我们又开了10年，所以总共加起来开了20年、哦
嗯、
那开到后来我都说哦，他像那个我说他的心脏很强，可是外观已经破到不行这样子
外面下大雨里面就是下小雨的
对对，真的，他如果下雨、嗯、我们进去坐那个坐垫就是湿的后面的啦，因为他那个、嗯、那个腐蚀、哦、那个不、嗯、那个 钣金腐蚀这样子，那我们也懒得去修了啦，所以每次下雨孩子就要自动坐三分之一的位置，
就往前坐，
对对对，不然下
坐屁股都湿了，
对，不然下车后面就两个印章、嗯、对，他们都已经很习惯。那有些时候我们出去玩哈，他也没，后来也没冷气你知道吗，开一开也没冷，那冷气怎么修就是不行，那也没有音响，他一开就是一个阳春车，也没有音响。可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带他们出去玩哦，他们就开始在车上就一首接一首的唱诗歌这样。那 我老二很俏皮，他说妈妈，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高级音响、
嗯、
然后他还说你看哦，你这个还可以，你随便点什么都可以唱的。那我还故意逗他，真的往他身上一点，他就开始唱诗歌这样子、嗯，其实我觉得这部就是车子，这样的车子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然后也经历到我们全家在一起经历到神的那个信实和保守。因为有一次我们开到高速公路上、嗯、我们要去桃园看我姐姐，然后在高速公路上我先生就觉得那个轮胎有问题这样子、嗯、可是他开到旁边去看也找不出什么问题，可是就觉得怪怪的，那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就求主保守一路平安、嗯、祷告完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好像只有幼稚园、嗯、对，那个大小反正蛮小的，祷告完他就立刻说上帝在我们的轮胎里这样好可爱，对，好可爱哦、嗯欸、真的上帝就让我们平安的开到那个我姐姐家、嗯、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因着也是因着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是缺乏啦，
是，
但是我们经历到那个最根本的那个喜乐，最、嗯、人最根本的需要就是那个关系、嗯啊、然后不一定是你有很多物质可以享受到的，所以有一次哈，我跟我先生出去约会这样子、嗯、然后他就吃完饭我们就走在路上，他就上下打量我这样子、嗯、我说奇怪还要干嘛一直看我、嗯、他就说奇怪了，他说你又没有穿金戴银哈，就是又没有戴什么金的、啊嗯、什么钻石什么什么的、嗯、他说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高贵这样子、嗯、然后我
真的
对
看起来很高贵、
啊、谢谢我就心里想说谁这个年代谁穿金戴银啊，很怂这样子但我就回他，我说啊，我不用穿金戴银我也很幸福，所以因为有你我就很幸福、嗯、然后真的我觉得说，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爸爸，我说有一天哈、哦，孩子都大了，我要颁一个大的匾额给你，一个奖牌给你，我说你真的太了不起了、嗯、因为他一个人赚钱真的蛮辛苦，嗯，特别是我觉得在台北啦，那他自己跟我说他也曾想过说，如果今天太太跟他一起工作，搞不好我们的生活就没有那么的紧，然后搞不好还可以买车子买房子什么什么的、嗯、可是他知道他所做的决定是对的，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所以我说他很了不起，我说有一天我要颁那个大奖牌给你、嗯、我说你让我们惊艳到那个幸福跟满足，不是说你给我们多少的物质、嗯、赚多少钱给我们这样子、嗯、对，很感恩，
嗯，听起来都好幸福、哦、令人羡慕。你知道刚刚秀敏所描述的这种家庭关系，这个太太对先生的满意，太太对先生的仰慕，太太对先生的这种敬佩哦、我想是可能很多事业很成功赚很多钱的男人，他从他太太身上可能感受不到这些，也说不定、哦、所以真的你刚刚说的最快乐的什么最快乐的幸福、嗯、往往都是免费的，
是
不是我们花钱买来的、
嗯
哦、还有孩子能够经验到上帝保护你们保守你们、嗯、因为有需要所以我们要来信靠神、
嗯、
所以我们要全家一起祷告，主啊求你撑着我们的轮胎、哦、然后最后经验到那个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
嗯、
那个宝贵
是
可能坐 BMW 坐最豪华的轿车里面他没有机会去经验到的一种信心的功课，所以我觉得是听秀敏这样分享我就觉得哇好甜蜜啊
谢谢，是好，那我们再接下来要谈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就是第四个谎言，就是追求成功、
嗯、
好，那 这个世界，这个媒体告诉我们要有高学历高成就才是成功的人生，你一定要去、所谓的成功就是你的孩子要读建中、北一女、台大、这是国内啦，那国外的话又是什么什么这样子、或者是做医生，或者是你要、成为首富，就是财富、有财富，或者是名人、好像这样才是一个成功。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看到很多有成就有高学历的人，他们并没有经历到真实的成功、然后还会有挫折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这些建中北一女什么都不是，我们不说那些都不对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其实都很好。
秀敏的女儿是北一女的，秀敏自己跟她先生都读台大的，我就这样说。所以不是说我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对对，
我们而是真的那个这些不是美满幸福人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媒体会给我们一个错觉、让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有很高的学历、需要有高的成就、高的收入才代表我们是成功的，所以这里是对那个成功的定义，我们要追求这些才代表我们是成功的、那这个会是一个让我们有的时候落入一些陷阱、甚至最后我们失去了我们原本要追求的那种真正的幸福快乐。那今天秀敏跟我们分享的那个媒体给我们的一些误导，就是让我们认为金钱万能、然后物质才等于幸福，甚至有的人认为物质才等于上帝的祝福，
是，
但是真的不一定是这样。那秀敏继续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媒体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把这个取名为亲爱的你被卡卡洗脑了，意思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有一些偏差的价值观渗透到我们的价值体系里面，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他要继续要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追求成功。媒体一直让我们认为你要追求人眼中的那个成功你才代表成功，
是，
而那个成功的定，那个人眼中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好像你一定要有一个高学历，那个高学历 你看我们在台湾最高学历可能就是台大、国中 高中就是建中北一女，好像你一定要在那个位分上，或者是说你今天一定要有赚很多钱，就是那个财富哈，或者是你成为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好像才是成功。如果你没有这些，好，就是不没有什么成就这样子。我前面就是我有讲到我老二，他很清楚他的价值观，可是你看他后来他高中考上北一女，然后他刚进去的时候，他进去不久之后，他发现，他说：“妈妈，我发现我是少数误打误撞考上北一女的。”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认真的孩子了。他的意思是说，他进到北一女之后，发现大部分的孩子是从小学开始就计划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家长目标就是要把孩子培养到念到北一女，所以从小就有很多的栽培、他说他们班上有好多好多能力很强的，他进去之后他突然变得很自卑、所以他那阵子情绪非常大，他回来跟我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变得很怪，讲话非常的尖锐、然后他会哭，他觉得他什么都不是、我那时候觉得说，天哪，你考上北一女你还有这种想法，真是不知足。可是慢慢从他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自我价值开始有些松动、那我就跟就是让他明白真理，就是让他看见要学习谦卑，的确你进到这个环境有比你更优秀的，但不代表你不优秀、但是你要清楚那个自己的自我价值。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了，他说我都知道我做不到、他就跟我讲说我都知道你讲的那些真理我做不到、 那很可爱哦。他后来有一次过了这段时间，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妈妈，我跟你说，我那次跟你讲说，我都知道我做不到，其实我后来明白那不是真理。就是如果今天我知道我却做不到，对我而讲，对我而言，这个还不是真理，只是一个知识在我的头脑里面。”他说：“因为如果是真理，听了会让人得释放，而且是做得到的，是欢欢喜喜做得到的，因为那是真理。可是如果你觉得今天听到真理你做不到，那对你而言那只是一个知识，
那还不是真理。对你来说它不是真理。”
对，他说还没有内化成自己的部分。他就说
好聪明、哦、
对，他好聪明。我听了我说我就竖起大拇指，我说果然是属神的孩子。我说你果然明白真理。他说：“妈妈，我需要时间。”我说：“对，我们都需要时间。”我就跟他说：“对，我们都在进化当中，我们还在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去消化。”但是我为他感恩，他提早看到了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要做的是什么，而不是别人都这样，所以还要努力的去追求那个第一。我说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本分做对的事情就好，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永远
对
每天都要面对的功课，
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学历里面。
对，所以绝对不代表当你有了某种程度的成就的时候就代表你里面的这个基本问题解决了、没有。
是
我认识很有成就的人，但是他们里面是非常破碎的，他们里面是非常很难自我肯定的，所以他们很脆弱、他们很容易受伤、他们很容易生气、他们很容易就觉得你看不起我、好，那就是代表他里面的脆弱。可是其实按能力来说他是非常强的，他是非常优秀的、可是他里面仍然是脆弱的、那这个就会让他活着很辛苦，
是，
然后让他身边的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很有压力。
是，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媒体让我们以为当我们有了外在的这些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很 OK 了、其实不是。
对、我自己也是，刚刚冯姐替我露馅儿，我自己也是毕业台大哈，可是真的我以前是很不喜欢告诉别人我自己的学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说
很奇怪哦，突然台大都等不及让人家知道。
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够好。
你跟那个读北一女的女儿一样啊。
我怕我讲出来人家会说下巴掉下来，说你是台大的，看起来你都不像。我怕人家嘴巴不讲，心里这样想，这样子。
你怕人家哪有人这样想？
可是所以我就
其实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定，
对，我觉得那是
所以他就影响你。
对，我所以我很深的感觉，我觉得很深的感受，我觉得说今天成不成功是你里面的那个认定、自我价值的认定。你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你是不是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的能力天生不是那么强，我觉得我现在很接受我自己、我觉得准备这篇稿子上帝医治我很多，我现在我可以告诉别人，很坦然的告诉人我是台大的。可是我不是骄傲，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以那个为傲、我也不觉得以那个为耻、我觉得就是感恩我曾经在这个大学读过书，认识一些朋友、曾经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不会害怕人家说、
对，
你是台大的怎么看不出来、
如果有人这样讲，我说对对对对，我
看不出来。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接纳你自己。
对，我觉得说、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我经验到说今天所有的成功是你里面自我价值的那个认定。对，如果说我今天站在我今天可以在广播里面或者是在台上演讲哈，针对很多人，我如果说那是成功的话，我很清楚回到家里我为我的家庭煮一顿饭服侍他们，那也是成功。我觉得那两个意义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我不觉得一定要在那个台上才是，好像一定要你是什么才是成功这样子。
所以真正的成功其实就是尽心尽力的做上帝要我做的事。好，秀敏继续跟我们说说看媒体对我们还有什么 负面的影响，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好，我们提到就是要追求成功才是好，那个所谓的成功就是要有高学历高成就。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成功，人生应该是完美的，所谓完美的就是应该是一帆风顺，不应该有挫折这样子。可是我们常常会遇到挫折，我记得那时候看到新闻，那个台电董事长黄崇求他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可是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这句话很平常，对不对？可是他说，我们很多人是追求那个一二这样子，大家都不想要那个十之八九，大家都想要追求那个平顺利的一二这样。可是我觉得到了，你看我们现在中年哈，真的是看到，不管你是什么学历，不管你是，你会遇到人生的挫折，可能是身体疾病，可能是破产，可能是失业，好，类似这样子。
小孩子不听话，
小孩子不听话，叛逆，
对父母啊重病啊，
是
拖很久，哇，这些都是很辛苦的。
那我自己觉得说，圣经上耶稣说有两种房子，聪明的人会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他说那个愚笨的人会把盖在沙土上，那他会两个房子都会遇到一个环境，就是风吹雨打。可是他说那个建在磐石上的房子它会不摇动，可是那个盖在沙土上的房子它会倒塌，而且它是倒塌的很大。所以我也在思考说，我们人生会遇到挫折，可是你如何面对挫折，那个是一个关键。我觉得认识耶稣，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虽然会遇到这些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仍然可以站立得稳这样子。我就从前一阵子新闻炒得很热，就是王建民他外遇的这个事件哈。那我是从雅虎看他的文字那个叙述里面看到，当我看他的那个整个发生的经过的时候，我跟很多姐妹们讲，我突然发现，我突然明白，他今天有外遇，我觉得我并不惊讶。因为我从他的文字叙述里面发现说，他处理挫折压力的一个方式就是去酒店喝酒，那我觉得他已经暴露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那最后走向外遇，我觉得只是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他选择处理面对压力的一个方式，不是找朋友，或者是用一个正确的一个管道，他是去放纵肉体。那所以，可是他很棒，我觉得他毕竟，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当这个外遇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在第一时间就向媒体公开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态度，也是因为他很快的能够承认道歉，所以那个第三者没有办法挟制他，没有办法掌控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对罪，罪让罪曝光，然后承认错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快不被罪辖制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是很佩服他的勇气。
对，我觉得他很还
对，虽然他有外遇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示范，但是他这个愿意公开的认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对，那我和我先生都是毕业台大毕业的哈。那但是最近几年他真的是也碰到工作很不顺利，甚至于有些时候就是没有收入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感恩，一路上走过来，神真的是也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彼此的考验我们夫妻的关系是不是专心依靠神，是不是彼此的接纳和扶持，我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坚定。因为共同走过这样的一个困难哈，就是我们经验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就是持续持守神的那个盟约。我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工作都接了，只要是正当的工作他都去接。那我记得那一年过年的时候他去接导游的工作这样子。那他回来好，那我们结婚20年，他的习惯就是他领薪水他是一毛都不拿，就是原封几块钱几块钱全部就那个信封袋全部这样交给你这样子。他是非常对家庭忠实的。那一年我记得他去 去导游回来，那导游就是很多的那个就是
小费，
对，小费，所以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笑，有美金，有台币，啊，还有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什么币，反正就是空空空空很多零钱这样子。但是他通通都掏出来放在我的前面，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动。
嗯，
对，我就跟他说：“爸爸，你真的是很棒。”就是我看到他虽然面对工那个工作的不顺利一些挫折，可是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仍然为自己负责，所以只要有工作他就去接，有些时候很累，但是他还是多多少少他还是会去接。我看到我觉得，所以我跟他说，你不是那个失败的人，你才是那个真正成功的人，因为你在一个困难一个挫折里面你还是为自己负责，而且他是一个宁可别人亏负他，他不会亏负别人的人。所以我也真的是很为他感恩。
所以刚刚秀敏你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媒体让我们认为说人生应该是完美的，
是，
所以如果有一些不顺利挫折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是不应该有的，我的人生不应该
不完美了，
哎，对，我不应该有这些困难，我不应该有这些挫折。但是其实这些困难与挫折常常是上帝使用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元素，
是，
来让我们谦卑，来让我们经验他的信实，来让我们一起走过风雨，所以我们的关系会更坚固。
是，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跟我先生讲，我说我们要学习谦卑，谁说台大的不会失业，谁说的你读到台大读到什么你就保障你不会面对这些东西。对，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会轮到我，我最近哈，从我儿子的联络簿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那个这是一个真实，就是艾森豪将军小的时候，他说跟家人玩牌啊，那每次输他就会哭这样子。那有一天他的母亲非常严肃地跟他说，你就，他说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副牌，你就好好的打你那一副牌，不管输赢你不可以哭。他就说你要知道，他母亲借机教育他，就说你要知道人生的牌不在你的手上，是在上帝的手上。今天上帝发给你什么牌，你就好好的把那一副牌打好，这是你成功的人生。你不要去埋怨，你不要去苦读或者是哭，好像你不应该拿到这些坏牌。对，我就觉得说的确我们在这样的困难里面，我学会顺服神，神怎么样量给我们这样的环境，我相信神是爱我们的。对，我相信神是让那个神用神量给我们坐落在佳美之地，我相信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有益，使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他更多的荣耀，他更多的发光，他知道什么样的环境使我们更多的成长。所以困难不代表是一个好像有人觉得说那是一个咒诅或怎么样哈，因为我听过我的亲戚跟我说，你们是不是受了什么咒诅
为什么都这么不顺利。
对对，可是我真的是从一个感恩的角度看。对，
是，我记得在我们开的这个婚姻的课程里面，有一次有一位单身的男士哈，一个基督徒，他就站起来，他说：“哦，我从这个婚姻的课程里面哈，我学习到的。他说我以前呢，都觉得上帝为什么你给我这一副烂牌？那他所谓的烂牌就是他是独子，然后他的爸爸已经不在了，然后他有一个卧病在床的妈妈。”那所以他除了工作之外，他要花很多时间照顾他的母亲。那当然他在交女朋友这件事情上好像也诸多不顺哈，所以他以前可能里面是很多的抱怨的。可他说，我上了这个课以后，我就决定说，上帝，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管你给我那个牌有多烂，我就要好好的打他，我要把这场牌哦，我把它打完，我就是要按照我所能的，就哪怕是一副烂牌我都要把它好好的打完哈。那我听到他这么样的分享以后，我就立刻拿过麦克风来，那时候现场大概100多人，我就说，各位单身的女孩子 我告诉你们这个男生他已经懂了人生的秘诀，就是在任何境况他可以知足，他可以在一个最恶劣的环境下他决定他要好好过日子，他不要受这个牵制然后变成一个苦毒恼恨充满抱怨的人，他要把这些不好的环境里面他要把他他要用正确的态度积极正面的一些思想，然后他要说，上帝我感谢你，你给我这副牌，我来好好的打。今天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秀敏，我们下个礼拜再会。